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 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
大家好，欢迎收听深夜特别节目《何氏奇谈》了，我是今天主持人安。
大家好，我是小 K。
大家好，我是娜姐。
大家好，我是 Win。
大家好，我是小五。
今天我们这个声音都非常低沉，对，想说给大家做一期这个深夜版的情感节目来着。虽然说现在是这个12点，我中午12点我们在录音室录这个深夜节目。今天这个何氏奇谈有一点特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阵容有一点变化啊、因为本身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节目是每期都会介绍四本书的，由这个四个同事来互相推荐。但是因为就是突发意外情况，就是有老白还有阿斌他们都被隔离了，然后或者有的人都不能来上班了，所以在昨天吧还是前天，我们就突然把这个原本的选题就推迟了，对，改了。我们就今天想说来录一个这个全新的节目，
特别篇。
对，当然那个本来准备那个选题是小岛秀夫的书单来着、但是今天这个没办法，只能下次再说了。今天这个选题也有点意思，因为本节目还是以书为主嘛、还是一个以书为基础的节目，所以我们会推荐一本叫做致渐行渐远的朋友这本书。这个书是我最近发现的一本新书、然后它的这个内容啊是 TBS， 就是日本的一个老牌的这个电视台，是广播电台。它有两个节目，一个节目叫Weekend Shuffle， 一个节目叫 After Six Jack Junction。 就这两个节目是电台嘛，它会常年收集听众的投稿，尤其是那种情感的投稿、然后在节目里呢跟大家分享，主持人也会说出自己的一些意见。
真正的深夜节目。
对，真正的深夜节目。
对，
然后我看完了这本书，就是把那个这个电台里所有的投稿，这么多年的投稿做了一个合集，他选了60个最好的投稿做了一个合集、然后出了这本《致渐行渐远的朋友》这本书、然后我前两天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不可以完全抄袭，
借鉴，
对，
小喜，
可以完全借鉴它。那么我们也来做一期《何氏奇谈》的这个《致渐行渐远的朋友》怎么样？
何氏奇谈 shuffle，
对，何是奇谈沙峰，所以今天这节目就来了。我们在站内还有微博等等地方都征集了大家的投稿，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有非常好的投稿，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毕竟就是现在疫情时期嘛，大家的心境可能都有一些变化，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
想倾诉的，
对，想倾诉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大概一个安排。虽然本期节目可能不像之前一样就是对书籍的内容那么丰富，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很应该是一期很有意思的节目，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
哎呦
对，然后打一个小广告，就是致渐行渐远的朋友这本书也会在何氏奇谈这个淘宝书店上架，如果你有兴趣看的话可以来购买。然后我们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还有小宇宙账号，都叫何氏奇谈。就最近小宇宙的那个账号，何氏奇谈这个账号订阅超过2000了，感觉还是挺意外的。还有朋友在听在留言的，给每个留言都去点赞了。好吧，那我们就废话少说进入正题啊。就是先说一下，简单说一下书吧，《致渐行渐远的朋友》这本书我看了，还有谁看了，是不是Nadia 也看了？
我翻看了一下，看了几个片段吧。
我也是翻看了一下，
主要是看了几个片段。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就是地方？
完了。
其实我就是刚才看的时候有一个叫它的标题啊，它这个故事的标题叫《黑暗骑士的崛起》。
哇哦！
然后我看到这个，立马就给那个就是翅膀哥看了一下。其实他这个就是说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那部电影，因为他讲的是一个绝交的故事，是两个男生一个好朋友，从小的一个好朋友绝交的故事。主要是我觉得也有点奇怪，就是被绝交的那个人，因为他是从男主的角度来说吧，就是写这封故事的人，然后呢他是说他跟这位朋友从小就认识，一起玩到大，然后在毕业以后他们还有联系，但是有一天突然他那个朋友找男主借了10000日元，在2014年那会儿
啊，
借了10000日元，然后说很快就还你，然后约定了一个日期，然后结果到那个时间了以后，他那个朋友突然人间蒸发了，就怎么联系也联系不到，然后就是说很生气，然后你怎么不回我不理我，然后也不说那个什么时候还钱什么这样的，然后就感觉是他单方面的绝交，因为实在是没有任何回信，然后就说我跟他绝交了，结果但是一直也关注这个人的各种 social 的那种账号啊，社交媒体账号，但也没有任何消息，直到黑暗骑士崛起的时候他发了一条那个信息说我要去见证黑暗骑士的崛起了，然后这个人再也没有联系到了，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他也没有联系到他，然后就这么一个事情他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他写信的时候他是32岁，
还是没有找到这份，
对，没有，十几年就没有任何联系，
10000块钱，
然后也一直也记得就是你什么时候把这10000块钱还了我以后咱们再继续聊，就是感觉看完以后第一次看感觉很有点无厘头，就是他们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个关系，很莫名其妙的绝交，然后很莫名其妙的一个我要去见证黑暗骑士的崛起了，然后就是一直联系不到，然后他也一直记得这个人，但是看完以后我再回想就感觉这个人应该是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因为就是10000块钱说实话他写了，虽然那会儿他在打工啊，就是赚的不是很多，然后这10000块钱可能很有用，但是对于他现在来说这10000块钱也不是什么事儿，然后因为就折人民币600-700，放下浪浪时
500多，
对，放现在就500多了，就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是他一直耿耿于怀，可能是记着这个人一直忘不掉的是这个朋友，我觉得并不是这10000块钱，
主要是一直不联系了，这个事
对就很奇怪，其实
我
因为我还想再举例，就是有一个也是类似于我就很类似于这里面的那个男主，然后我有一个发小
欠钱不还是吗？
对，一个是欠钱不还，一个是有点人间蒸发的感觉，就而且他是跟我们好几个就是一块长大的，从小真的是从小学初中高中这么几个朋友一块玩起来的，然后他现在就是我们都互相问你跟他联系过吗，然后我们都互相发现都没有联系到，然后就是只是最近的一次联系是在去年，然后他
那不还挺近的
但是去年他跟他一个其中我们另一个朋友说那个在不在深圳，然后我们其实都在北京或者说天津这边，然后他突然就是可以说是隔了2-3年以后他突然问了我们一句，就是中间好长时间都断了联系，然后结果我们就很久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然后也他的朋友圈什么的微博什么的社交媒体都没有，
都把你屏蔽了。
那可能是不是就是管你们都借了钱？可能
没找我借钱啊，
就是他可能是不是借钱借的人比较多。然后，
但是我跟他另外
跑路了。
另外几个朋友问了一下，借的数额也不大，最多也就借了一两万、两三万那样的。
借钱一两万也挺
多
了吧？
但是对于就是那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就是你找我借两万块钱，我借给你了，其实你说不还就不还了。
啊，是吗？那
对
哇，那
啊，那
大哥，
大
哥，大哥，我就是说，我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就是说直接你人联系不上了，然后说实话，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人三四个人一起聊他的时候都还挺担心的，就不知道会不会遇上传销了，怎么着怎么着的。然后
哇，你们还挺善良的。
所以呢，最后呢，联系
现在到现在还联系不上。然后中间有段时间还跟他家里就是聊了一下，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几个一起长大，然后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好多都是同事或者说是互相认识很多年那样的，就是家里聊了一下，就说可能家里他跟家里父母之间的关系有点僵，然后也不怎么跟家里联系，反正至少能确定他没事儿，然后就音讯就可以说是断了好长时间了。
行，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对。
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吧。然后我们收集了站内还有就是别的社交媒体上的二十几个听众的问题，我们也是就是挑层层挑选吧，因为有很多就是写的特别好，但是没有办法全部在节目中念出来。
是，
如果这个没有念出来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们可以在那个评论区我们自己互助解答吧。然后
对，
然后第一个问题先问两个这个先念两个轻松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孙浩伦。
伦伦，
请问肚子上的顽固脂肪捡起来太困难，心情不美丽了怎么办？
心情不美丽就吃啊。这个
吃糖，
这个美食能让大家的这个心情有非常好的改善，
然后这个美食又转变成
肚子上的顽固脂肪，对，然后你会吃的越来越多。
那大哥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如何？
别，我不专业。那就是我专业的只是理论上的专业，实际上的话，哇，浩伦哥哥他那个瘦身的过程真的太明显了。
那就只能让他二选一了。
对，
下一个我下一个吧。下一个问题来自微博的 ID 叫 Nissan 杨二千，他问鸡和男编辑在鸡博的互动是真情流露还是在营业呢？补充一下，在鸡博和电台，尤其是和氏电台里的兵哥哥，但兵哥哥今天没来，
非常可惜。
但是这个上一期就呼声非常高的这个翅膀哥哥，您说说吧。
我们当然是营业，开什么玩笑。
啊，
原来只有翅膀哥以为是在营业吗？
那估计是吧。
哦，原来是营业。
是，
这种的感情只是营业。
原来只是玩吧。
但是我们在鸡博也没怎么互动过吧。
我跟你超互动好吗？
是吗？
你还不算互动啊。
对
啊，在翅膀哥眼里这都不算互动。
是，都只是工作。
是，都是工作。
这个，冷酷的男人
西蒙给我们下了命令，多用用鸡博。对，就营业一下。
那个 Nadia 呢？
我
营业，
我好像没在鸡博上有太多的这种互动，
都在微博上。
在微博上，对，但是我也不是主动的去。
你魅力太大了，散发着魅力。
就是有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因为我特别喜欢摸翅膀哥嘛。
对，我喜欢 touch 你，
就是我很喜欢有那种就是。啊，当然也不是说跟所有人啊，就是比如说限定于跟翅膀哥之间，就我很喜欢有那种就是肢体上的接触，就跟阿凡达一样，就是你抚摸一个人，然后能了解这个人就更多的一些信息，
就 USB 就连通了，
对，
灵魂就接了，塔拉连接，
但只限定于翅膀哥这个情况啊，
但翅膀哥跟你只是玩吧，
大家各取所需。我觉得现代社会都是成年人了，大家各取所需。
成年人的那个悲伤
也不止我吧，小五什么的，是不是大家也互相经常摸来摸去？
你怎么都知道那么多？
我觉得这期节目评论区底下又有站 CP 的了。
是，
禁止啊，禁止，禁止这种行为。
对，
也不用禁止吧，你要写的不违法，你也可以写。
对，
就是，
有任何法律问题请咨询潘律师啊。
潘法官
把这句剪了。
好吧，那我们的结论就是他们是在营业。
对，我们在营业。
好吧，下一个问题来自 ID 叫抬起头闭上眼所有烦恼看不见 ZZZ 问 学生时期经历了两段很深的感情，导致感情上比较内向敏感挑剔，毕业之后直接被高压工作给无缝衔接了，现在每天白天在单位和施工单位打交道，晚上回家和以前的朋友玩游戏，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遇见其他人，就算偶尔遇到了也发现自己丧失和别人交往的能力了，很愁。
哇，这是不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朋友？
对，他因为他说在施工单位打交道，
对，
有可能。但我觉得这位朋友的 ID 可以解决80%的问题。
闭上，
抬起头，闭上眼，所有烦恼看不见。
这不是自欺欺人的一种状态吗？
鸵鸟行为，
对，就扎进土里。那没有他，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他一个是没有邂逅，一个是觉得自己也不积极去争取邂逅。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请问？
哎，其实我特别不了解，就是邂逅怎么叫争取邂逅？就像
争取机会，
就比如说你多去参加一些线下的
活
动，比如说多去什么，
像
我朋友那些人，他们比如说经常会去玩剧本杀、密室逃脱什么之类的吧，
这
种啊，就多去参加一些活动，这不是就增加自己和别人和陌生人认识的机会吗？
对，
点一首《预谋邂逅》送给这位朋友。
但是这种活动往往都是费时费力嘛，像他说的，平常你生活都已经被工作挤占了大部分时间了，所以
我觉得这个话题 Wing
特别适合，对、刚想特别适合你，
很适合 Wing 来解答一下这个事。
就我就同病相怜
啊。
你也没有邂逅，
那创哥是不是也很愁呢？
我倒不是很愁吧，因为是不是没什么这方面的急迫的渴望，所以就其实症状差不多，就白天上班，然后
晚上也上班，
晚上上班，
上什么晚班啊？
晚上一块开着语音，
对，然后
上班，
上班，然后有空就跟娜达他们这个互联网相遇，然后就
白天审文章，晚上当夜魔侠。
是，就我之前娜达经常劝我说，多参加一些什么活动，这样能遇到一些新的朋友什么的，但是确实是费时费力，没办法。如果有人能解答的话，也可以帮这位朋友以及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网恋特别适合您？
我觉得是，但是风险 有风险，就是，
这还是看，比如说你网恋的目的是你最终想要回归于线下，回归于真实的恋爱，还是说
虚拟的？
对，就纯虚拟，
营业一下，
就是
不是说营业？我觉得可能纯虚拟是不是就是指我在互联网上，或者说是在除了生活以外，还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情感寄托？
我觉得特别像那个电影里《Her》里边那种感觉，就是你其实只是一直在诉说你的这个心中的苦闷，你也只需要他就是陪伴你，倾听你的这种感受，但其实他不太需要有一个人可能牵着你一起走路的那种感觉。就对于电影里的男主角而言，他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这种精神层面的这个一些安抚吧。所以对于这样的朋友的话，那可能这种有一个哪怕不说是恋人，比较好的朋友就已经可以满足他的这个精神需求了。
对，
养只狗是不是也行？
对，
我自己我都忙不过来养狗。
当然我觉得这位朋友遇到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分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有的人，比如说翅膀哥可能也不太是，就比如说有的人他也是很忙，但他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他就不觉得他现在忙起来啊，觉得生活很愁，那他对于他来说那就适合他的生活状态，就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位朋友呢，他自己觉得他还是想要拥抱这个一些正常的生活的
情感，
对，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也说了他自己很愁。那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首先要考虑的是，是不是给自己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就是他现在的他工作已经就是占据了他生活重心的大部分时间，所以这个状态本身来说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健康。那或许他可能迫于一些现阶段的考虑，他需要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可能是等到他自己平衡好自己生活的节奏了以后，可能再去考虑有一些其他的丰富的线下生活可能会对他来说比较合适，我觉得。
对，
而且你不太可能兼得一些东西，你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的时间，你必定要拥抱一些舍弃一些。
而且他也说那个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有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可以这么说嘛，然后就觉得自己 比较内向，然后有些敏感那样的、
嗯、这个我觉得不是问题，这个嗯，你多跟人去接触了以后，可能在这个方面上就会变得跟之前不一样，这个而这个变化是比较潜移默化的，也不是说我今天啊突然花没开明天花就开了、
嗯、
像我的朱岭红就是昨天没开今天突然开了，我没有见证到它开的那个过程，很伤心、
嗯、
但人的这个内心变化就是比较潜移默化的、
嗯、
对、
嗯、
时间会抚平一切、
啊嗯、
而且人会随着时间的想法也会变，人是会变的，
对、
嗯、
对、
嗯，
像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吃茄子，但我现在就特别爱吃茄子。
有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小姐，你吃青椒吗？
下一个 ID， 下一个朋友 ID 叫脱发的刺猬，他说伦家的感情问题，
这是不是在卖萌？我刚才看了半天，我以为是写错字，还是特指谁？
我还特意去微博看了一下这位朋友。
伦家的感情问题属于。得自己掩埋的不可回收垃圾，然后表情陨杯。倒是想起某年开春非常想找恋爱小说看看，看了下 Kindle， 当时入了《怦然心动》和《情人》，然后至今没翻过。不知道有没有能当代餐的小说推荐了？
小说
恋爱代餐的小说，就是小说里面这个代餐是指什么样情况？
就是你不然代入自己是男主角，不然代入自己是女主角，对吧？
你可以带入一个摄像头
见
证别人的恋爱故事。
我看就有一些情感故事的那个就是文章也好，或者说是小说也好，我经常的感觉就像大家说的带入一个摄像头，就看他们
上帝的视角吗？
啊，就看他们多么幸福或多么就是有一些悲惨啊，或者说是他们多值得这么一个结局啊，就是我会替他们高兴，替他们悲伤，而不是说我成为了谁谁谁我感到悲伤、
哦、
这还挺常见的。
那对
对，
就是看 BL 就是这种心情。
我看虚拟主播也是一个心情。
嗯，
那个大哥是不是之前看了情人？我记得你上好像说过，还是看的什么别的？我记得你说过哦，《霍乱时期的爱情》，你上次看
啊，对，是这个。
啊、
但那个我觉得，他对于爱情的定义和阐述，
嗯，好像
不是，就是我觉得他里面描述的爱情不是那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爱情。
嗯，
对，我觉得还是离现实生活，就是或者说我们这样平凡人的生活有一些脱节。
嗯，
他的爱情我感觉更纯，就是更纯正的爱情。
还有不纯正的爱情？
对，我觉得我
更纯正的爱情
就是
pure。
对，我就不好描述、
pure、
因为很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爱情是和生活捆绑在一起的嘛、
嗯、
你的爱情生活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其实都是跟爱情或者说你其他的情感都糅杂在了一起、
嗯、
你不可能说是剥离出爱情，剥离出你对他的爱，是跳脱出你的生活和你闷的生活这种情况。所以说我看他那本书的时候就感觉他有点理想化，有一点崇高。
嗯
嗯，
那你们别的朋友们有什么可以当就是代餐的爱情小说或者电影也行，电视剧什么的都行。
他提到这个的时候我倒还真的想到了一
看真爱至上。
啊,
啊，对，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每年圣诞节
必看。对，每年圣诞节必看。
对,、
嗯、
对，而且真爱至上里的那个不同种类的爱吧、
嗯、
它也不限定是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那种情侣之间的爱，它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你会感觉到看完那部电影以后你会觉得你被爱充盈的那种感觉。
充满了爱。
对，充满了爱的那种感觉、
嗯、
但我刚刚一瞬间想到的还其实不是那部电影，是、
嗯、
村上春树的它是一个同名短篇小说集中的一篇、
嗯、
叫遇见，我看一下名字是不是这个
遇见百分之百
女
孩，
对对对，就是那篇。
嗯, 嗯，
我觉得那篇是我可能上高中的时候看到的那篇，当时就觉得那个很轻微很细腻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
嗯、
就是、
嗯、
大致讲了一个男孩跟女孩那个就是一瞬间一见钟情的感觉，但是这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嗯、
然后之后的什么什么时间然后又遇到了，然后他就是描述了他男孩跟女孩这两次相遇的那个内心的活动、
嗯、
其实写得非常简单，但是看完了以后就觉得非常平静、
嗯、
就觉得嗯，可能真正的情感不见得是非得是什么轰轰烈烈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就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如果这位朋友想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平淡的就不是那种、
嗯、
那种感觉，不是怦然心动那种感觉的，可能就比较适合这个。
哦，那我顺着你再说一个，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冲田修一的，叫《孩子不想理解》，还是叫《孩子不能理解》，忘了。大概就是里面是那个高中生，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两个那种关系就像你说的是那种平平淡淡，要说是恋爱也好像也不是，但是又让你觉得特别看完特别开心。
如流水一般。
对，如夏天一般。
那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藤本树的新漫画这个再见会离。
对，他中间有一段其实还挺就那个挺有谈恋爱的氛围。
就日本作家或者是艺术家特别擅长描绘这种特别日本传统的这种情感的。
哎，那我想说安野秀明指导的那个动画，然后是改编的那个同名漫画，是他与他的形式，
很早之前。
对对，我上大学那会儿看的时候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特别的平淡，但还是很甜蜜的感觉。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朋友的问题是不是并不是在于他需要新的小说，你可以先把你买那两本小说看
先看
我
觉得对对对对对，这个就买了没有翻开过这也太夸张了，起码翻开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代餐不能当饭吃啊，这个事情
还是得正经喝
汤。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还是你会说
代餐不能当饭吃啊。
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匿名的朋友，就是私信发私信来问的。他是这么说的：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异性朋友，并且从爱情的角度我很喜欢他，是女字旁他，那么这是个男生应该，但因为某些原因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接受作为恋人。他说过我是他最好的几个朋友之中唯一一个男生，他也表示过不想和任何人谈恋爱，但是希望以后我们俩住在一起像家人一样生活，请问我该期待这种未来并为之做准备吗？怎么有点奇怪。
我越听越奇怪。
成为 family
伐木累了。
对，
他说这个女生是他就是最好的几个朋友之中唯一的男生，那就是男闺蜜是吗？
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很好的朋友呗。
然后这个女生呢，不想跟那个男生谈恋爱，但是希望能住在一起成为伐木累。那么请问各位男生这是什么情况？
不懂不懂。
就是我的两个女闺蜜就是跟我的关系远远不到她这个程度。
早知道说吧，
这不是这
我们一起吃饭过。
这话能说吗？
这话能说，我们一起吃饭过。
回家不用跪键盘吗？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然后重问题是就是问题就是在这儿，就是因为我跟另外两个朋友，就是我们肯定都是男女朋友这种普通的朋友关系，就是即使关系再好我们也只是朋友。朋友是永远不可能说我跟你以后就住在一起
成为一家人。
对，就即使
是对，我也就是很诧异这个事情。就是我也从来没想过说比如说跟很好的朋友一定要比如说住在一个地方，或者说合租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跟几个特别好的朋友，可能会未来我们可能会住的比较近，或者说是或者说两个城市离得比较近，就是大家是有一定距离，但是还是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是我觉得朋友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距离之间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么说吧，就哪怕是我跟我真正的家人，我也不想跟我表姐或者跟我表弟住在一起。大概是这么感觉。
对，
然后这个女生描述的那个情况，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理想化的老友记
爱情公寓？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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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
我刚看到他这句话第一反应就是老友记和那个生活大爆炸。
但是那种情况可能你放到真正的现实生活中
都是演的。
对，可能还是有差距的吧。
那是真营业。
是感觉，
因为如果你每天和一个人住在一起，可能会发现许多以前你们俩作为朋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的
对
方身上的一些
你讨厌的地方。
对，
或者说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对，
然后就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些点。如果你不能接受，那这个情况就会变得比较尴尬。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小五说的，老友记里面他们就算是住在一起的朋友，然后之间的矛盾也是像恋人或者那种的关系去逐渐的转化，或者是找到自己或者朋友之间相互能妥协的点。因为跟你的另一半的那个，就是我是说恋人关系的另一半，然后住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是会发现各种你们之间的不同矛盾和你不能忍受的地方，然后你就需要你们俩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的去磨合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过程对于朋友来说是挺折磨的。
嗯，
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
对于谁来说都挺折磨
的，都挺折磨的，
不是？但是对于你的，我觉得是对于家人来说，比如说就是恋人或者是另一半那样的家人来说，那是一种成长的过程。他是成长的时候肯定会带伴随着一个阵痛啊，或者说是不舒服的时候，但是说你逐渐成为了他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这种是朋友是不能代替的。
啊，朋友的话，这个过程就是个纯消耗的一个。
对，我觉得朋友之间是不可能，
跟朋友是不能成长的，是吧？
跟朋友不可能是我不可能忍容你那么容忍你那么多的事情。
听大哥这么说，感觉他有过阵痛，
那肯定有，
哇，
必须有。
过来人。
对，而且不要轻易在那个谈恋爱的初期就同居啊！
哇，
哦，行吧，我不接你的话了。下一个问题也是匿名的私信，因为我们一直想，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就跟大家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投稿，你可以写一个 Q， 就 Q&A 的 Q 发过来。
嗯，
但这个朋友写的是 A， 就 Answer 发过来。
嗯，
他是这么写的。我前几天刚经历了不是严格定义的分手，我和前女友异地，分分合合好几年，感情有点老夫老妻，核心是她不愿意来北京，她说这辈子肯定是嫁我了，我也认真考虑她结婚后把她爸妈接来北京，前段时间跟她详细商量过去见她父母，我们俩很久没见了，可能是突然感觉到会跟我定音，从而感到恐惧，大概一周前她开始不理我，后来在我追问下说已经找到了新男友，我俩就这么掰了。看到这儿，有经验的朋友一定会说啊，你好蠢，他一定是跟别人暧昧了好久了。首先我不太在乎这个，我们是分手状态，藕断丝连，他可以接触别的人，我也有过接触别的女孩，只是我在跟别人的相处中更确定我爱前任而非其他人，他则找到了新的可以爱的人，如果反过来，这个故事就变成和前任藕断丝连的我找到新欢而已。我衷心祝愿他可以有好的恋爱结果，和他的恋爱是我人生中成长最重要的一环，因为他改变了很多，更接近一个心目中好的好人形象。之所以是 A 不是 Q， 就是说如果希望选中这个故事而成为一个建议，无论你自认为跟女朋友或者老婆处于什么状态，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信，不要被他的言语迷惑，把爱放到未来的计划中，你现在有多爱他就分毫不差的暴露给他，这样故事结局的朝向或许才是你想要的方向。哎呀，这个读的我有一点
说话最后一句话我有点没读明白。不要信，不要被他的言语迷惑，把爱放到未来的计划中，
就是不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
啊。
但是说要他，当最后一句话是说，如果爱的话，你就直接表露出来，然后让他确认，让他有底儿，然后才能找走向不同的结果。
嗯，就是首先是他说最后那个建议是无论女朋友说什么都不要信，这句话就是有点太极端了。
嗯，
你为什么不相信别人了呢？
我联系上下文啊，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可能是那种感觉。我这个擅自揣摩一下，他说的是可能是女方就是说他不介意啊，你以后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什么现在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或者等以后再说什么重汤记这种话。就是但女方其实心里也不是这样想的，就是
想让你拿主意。
对，其实有些时候还是需要那个男方就是表现得更突出一些，而不是真的就是等以后再说，然后等以后再说，什么都等以后再说。我觉得可能联系他上下文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在。
突然发现咱们这节课成了阅读理解，
就揣测他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就像他的故事，主要简单来说，就是他跟这个女朋友原来就是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但
是还分分合合。
对对，但是女方又突然在就是关键时刻退缩了，然后去喜欢了别人。他呢也跟别就其他的人有了新的这个恋情，那是不是就好像 open relationship 那样了？
哎，我刚才也想到这个词了。嗯，
但是呢，他们互相又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男生又感激这个女生，因为有你这段经历我成长了。
To be a better man。
对。
但我觉得其实是还是像小五说的那样，就是如果你希望跟你的另一半走下去的话，不管他是男方还是女方，就是不论性别，其实你们两个人之中肯定需要有一个人去拿主意，而不是说武断啊，而是说你给出特别有建设性的提议，然后呢让他给出他选择，而不是让他去开放性的想怎么办。你给到足够多的选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安心感安全感，然后他会 按照你设想的方向去进行选择。
嗯，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挺复杂的，我还要 cue 一下我的女朋友。我今天电台的任务也完成了。
大哥，你单录一个，你单录一个系列，
大哥和女朋友系列。
对，
我和我
情感导师
是
肖尔，
AKA
大鱼记，
对，都少不了。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恋爱的时候，就是当聊到，因为我们也相处了得有五年六年了，然后就是前两年就聊到是不是该见一下家长了，然后他很紧张，我也很紧张。那这时候我就想，那如果这个事情我们要继续走下去的话，这个坎儿肯定是过不去的，然后肯定也得要决定见不见，怎么着，然后不要把事情拖得太久，就像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这样早晚有一天肯定会成一个大问题。所以说当时我就决定走见，然后我说实话没什么准备，直接就跟他回那个就是回他老家，然后见他爸妈了。然后就我也是临时
两手空着就去了。
就是我们商量要不要去见家长，是提前了，是在五一吧，有一年的五一，提前了那个俩礼拜，然后说这事儿。那我说行，见，直接我跟你五一回家。本来原定计划是他回他家，我回我家。然后行，见，回家。然后那时候我立马连夜就是问我爸我妈，然后问我那些朋友，就说第一次见家长该带点啥呀？然后连忙就是，然后赶快买东西。
那带了什么呢？请
问对，带了什么？
能不能给个建议？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带烟带酒，很俗、
啊，
这肯定是不会出错的。首先。
万一人老丈人不抽烟不喝酒，
抽烟喝酒，抽烟喝酒，
那你
调查过的，
你还是知道的，
对
吧？对，
知道过，因为跟我女朋友聊的时候，你就算你没有这些后续的想法，你也得是有一个前期的准备，或者说了解一下背景知识嘛。然后呢，知道他爸抽烟喝酒，也特别爱运动。然后呢，就一开始是第一次见面是带了很俗的烟和酒。然后呢，他爸也挺喜欢，然后后来。就是再见面的时候是准备了 Under Armour 的那个紧身衣
啊
那种，因为他爸练的特别，
我以为你在 Keep 上给买了一个
加然
他爸那 Keep 上的都太低了，他爸练的特别猛，原来
猛，
对，原来当兵的
啊、
然后就是买了一身那 Under Armour 那个就是紧身裤紧身衣，然后还有什么运动的耳机啊什么这些的、
有耳机是吗？
有、
我以为你就 Under Armour 就一套解决了，
没有，然后就是分那个就是未来丈母娘，未来那个就是老丈人，就分着买东西嘛。然后后来再见面，然后就接触融洽了。然后呢，就是后来我说再送酒的时候，然后我女朋友就跟我说了，她爸喜欢喝什么清香型的，上次我带去的是酱香型的
啊。
她这不就关系就一步步近了吗？就这种，而且重点是在这儿，还是一定要快刀斩乱麻。就是你遇到问题一定要想出解决办法，就即使目前不能百分百解决，也是要
不拖着，是吧？
对，得顶上去一下至少。
但这个朋友其实他不是在问问题，他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经历。
对
啊，
好，下一个是站内的一个匿名的私信，这个朋友问我有一个交往了一年多的女朋友，前几天突然在微信上说分手。我跟她都是初恋，平时感情还挺好的。这次分手的原因说我不太成熟，之前也一直挺好的。现在她刚开始工作，我还在待业，在家找工作，微信也没有拉黑我什么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微信联系不怎么回答，尝试当面谈一谈也是拒绝，我该怎么办？想要尽力挽回。就是女朋友在一个交往着还正常的情况下突然说微信说分手，还不是当面说，然后现在就是冷暴力不理他，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情况其实对女生来说比较常见，说实话。
对，我也想说这个还挺常见的。
对，因为微信不回，见面拒绝，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但我觉得这个
女生不喜欢你的就会这么做。
但我觉得
保护自己的。
但我觉得男生如果面对这个情况是相当难处理的。
我只能跟这位朋友说，一两年之后你就明白了。
还要等一两年。
对。
那可能是不是就是
要不然就是先提升自己。就是啊，
但是他想尽力挽回，
你可以尽力，对
对，但不要想着挽回。
我这么说吧，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跟我上大学的时候的那个经历就非常类似。那个之前也说过很多次，这就不再展开说了。
我怎么没听过呀？
那证明你没有关注过你的同事。
你不要再营业了，
还强迫人家营业。
习惯性营业，
完了。
对，然后
职业病，
敬业。
简单来说，长话短说，就是我那个同学当时也就是说我不太成熟，当时我跟这位朋友的那个心态完全一致，就是完全不能理解，一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不够成熟，二是如果我想去挽回的话，我到底该怎么办？那事实证明，尝试过了一些方式了以后呢，其实也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就中间可能也经历过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真的是直到某一天，你就会觉得你成长了，你就会回头再看这段经历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明白，对方心态是怎么想的，你当时心态是怎么想的，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我当时也是经历过那么一段时间，有一年左右吧，但是最后可能，越是想努力，收到的结果就越不好。就是我后来跟他，我们俩有半年没说过话，就是完全没有，就是像仇人一样，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交流。那对吧？那如果你想尽力的话，我的经历可以给你一个参考。可能方式不当的话，可能那个结果比你想的还要更糟糕。但是，我在之后，然后就是某一个瞬间，就真的是你突然想明白这些事儿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你说我当时我会觉得非常后悔这些事儿吗？也不会，就是你一定要经历过这些事儿了以后，你才能真的明白，就是女生那个心态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之后，再去应对你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情感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就是会更加的把握住你们双方心理的这个差异。所以我建议这位朋友呢，对，就是先提升一下自己，
关注一下自己。
对，男生的某些阶段真的是太幼稚了。
但是
我操，那请问是什么阶段？
对，就有的人可能这个幼稚的阶段在初中、高中，有的人可能是在大学，像我一样
有的可能是40岁。
对，但是大部分男生在某个阶段一定都是非常非常之幼稚的。
但是我就用我带入这个女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女生肯定是突然觉得就不想继续了，但是她的就做法比较过激，她就直接不回复微信，不见面，
是不是也怕自己心软？
对，她其实她就是一种这种就是比较就是有点其实是有点懒的做法，但是有点就绝情的做法。正常应该来是你跟这个男生说清楚为什么你这么想，
好好聊，
对，你要把沟通好了，让大家都能达成一个共识，或者达不成共识，但是你也要把你自己想法说出来，而不是说我完全就不跟你说话了。
对，
再带回到我当时那个经历，我跟我那个同学呢，就在某一个寒冷的夜晚，可能是12月份，
是同学
啊。对，然后我们俩就真的是就这个事儿好好聊了，就聊开了。我们俩没有谈过恋爱，就是我们俩互相之间就从来没有过恋爱。但是就是互相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互相感觉还不错。然后
哇塞，
对。
一两年的时间，
对，就大学那几年嘛。然后那天晚上呢，就是我就下定决心说，我们要把这个事儿好好聊，就像安姐说的这样，就是我们把这个事儿聊开了。虽然我们没有开始过，但是也不能这么耗着。哎，当时聊过了以后，双方感觉都非常好，他也非常欣慰，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以一个糟糕的事情结束啊。哎，这一个时刻是非常好的，但是就像我说的，就是有多幼稚呢，就是你在之后的3个月的时间里，你就会频繁的暗示自己可能你还有机会
啊，
就你知道吧，
对对对，
就女生的一些非常细微的举动，你就会觉得啊你还有机会，就这个，
哦，他是不是喜欢我，
对，是不是还有机会，还可以，对吧，
有点过度解读了。
对对，就是真的非常幼稚，然后你就会做出一些，对吧，
幼稚的举动，
然后后来就是彻底激怒了对方，然后我们俩就后来就是半年没说话，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因为我不了解这位朋友他遇到的一些情况，但我觉得类似的情形很有可能会再次上演。所以还是真的就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想明白很多事情。
反正先缓缓嘛，然后注意方式方法，你现在天天逼问别人，别人肯定越来越不理你，
对
吧，对，
反作用，
对，
对。我想起那个，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有我的前女友，
前女友
啊，对，反正就是前女友，对，是比我大4岁的一个姐姐，她开始，她那会儿是我大三，然后她在工作，然后是在我上课的那个地方认识的，然后就结果交往了一段时间，就感觉的确是 生活上是有一些差异，他和思想
上节奏上，
对、
嗯、
生活节奏和那个思想上想法上有些差异。当时他想的是结婚、
嗯、
然后我是刚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就是而且是就是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说实话当时是我就发现我可能是太幼稚了，然后我不能就是跟上人家的节奏，所以说我就最后跟人家说清楚然后分手了。
嗯，
嗯，然后后来我对我一直就感觉就从中我其实也学到了很多，成长了很多。
嗯，
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啊、
嗯、
还是相关这个故事的、
嗯、
就比如说我假设说我和 Wing 谈恋爱吧，比如说
啊，
然后呢 Wing 突然有一天就说这个在微信上说分手了，然后之后就狂不回我，然后呢就是我可能像小五一样，就是我很想弄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
嗯，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是这样
啊、
嗯、然后在 Wing 看来呢，可能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你不停的问我这个事情
就很幼稚，
对、
嗯、
啊，然后就是我完全就不想和你说任何东西，就是你连这个事情你自己都还没明白，你为什么在这狂问我？
你错哪儿？你自己不知道？
对
对对
对，你难道不知道你自己错哪儿？
对
吧？对，就是这个，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有有有，非常有，
啊、
超级有。
还好我们今天的电台里有一位女生。
想想啊、对自己想想，你自己平时一举一动是不是哪里就是让她觉得不舒服了或者什么的？
嗯，
但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沟通，
对
对
对、
嗯，
是有效沟通，而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撒泼打滚那种有效沟通。
对，
对、
嗯、好吧，我们下一个问题也是个匿名私信，我们这次有好多匿名私信、
嗯、
毕竟情感问题嘛、
对，这个朋友说听了上一期情感妙妙屋节目，我想帮帮我的一个朋友啊，他喜欢上了公司的一个同事，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偶尔也去出去逛逛吃吃玩一玩，一起去过去年的核聚变啊，非常感谢日常相处也比较融洽，感觉到了表白的时机之后就自以为是的 A 了上去，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喜欢男生。想问问除了 Nadia 老师以外，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我的朋友还有救吗？有如果有幸被肉中，希望隐藏 ID， 谢谢大家。为什么除了
我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上初中的时候喜欢我的一个同桌吧，算是
A 上去了
一个女生。没有，就是经常跟人发短信聊天什么的、
啊、
就是当时我那给人发什么我智商190多那
那确实该除了你以外，
但是就是这些都不重要啊，就是但最后我也没去真正的说表白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只是后来我自己发现他是喜欢女生的、
哦、
啊，对对对，
哦，是这样，
嗯，
如果你遇见了这种情况，你能确认他真的是喜欢女生的话，
说实话、
对，如果他是在说实话的话，那其实你就接受好了，然后还能，我觉得还是能做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这就是很怎么说，很简单嘛，就是
这不是一个救不救的情况，它不是一个什么错误或者是什么东西，
对啊，
嗯，
就是
这它不是一个需要你去改变什么的一个事情，
对对
对
啊，
就是你喜欢他 ，OK， 你说了，然后他觉得。且不谈他是不是不喜欢男生啊，
嗯，
反正他明确的态度就是可能不喜欢你，
嗯，
对吧，
嗯，
那这答案就很明显嘛，如果你觉得啊以后你还想，那你就再看你们之后的相处，
嗯，
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什么别的机会，但目前这个阶段是不是人家已经给了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嗯，
那咱们就先摆正好心态，
嗯，
然后
对
吧，对，然后再好好生活，好好放松，对吧，
对，然后看今年疫情过去以后再带着来核聚变，
嗯
啊
对，所以结论就是我的朋友还有救吗？没救了
不是，你就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嘛，
对，你
继续找一些生活中其他的目标，
嗯，
对吧，
生活中的乐趣，
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近是不是特喜欢说提升自己，
提升自己，对，
那 Nadia 每天晚上练枪4个小时，
对，
哦，是吗，练枪，
那个 Apex
游戏，
哦，
游戏，
中国没法练真的，那跟老白了。
好吧，我们了下一个问题啊，还是匿名了。这位朋友说，之前元旦节晚上陪一个女性朋友看电影，然后 PS 当时她主动约的我，看完电影后我直接送她回家。事后和别的朋友复盘这事儿时，朋友的观点是，看完电影后请人吃顿饭，不管喜不喜欢，这是礼貌。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喜欢人家还要看电影再请她吃饭，我觉得请朋友吃饭啥时候都能请，但没必要那个时候请。但是听完朋友的，我也觉得朋友说的对， 有点不知道咋办了，希望各位老师帮我解答一下。
首先我觉得强行要请别人吃饭这个事情吧，可能会让对方也觉得很尴尬，
会很有压力。
对，
那得我请你吃个饭周末。
行。
给点压力。
不熟的。
而且
这种就是礼貌性的说一句什么的是很正常的。
你可以问。
对。
你可以就是这个 礼貌性的问一下。
但你不能强行。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不能说就是看完了我必须要请你吃个饭什么的这种。
就撒泼打滚。
其实还有一个点，他说是晚上他那个那女方邀请他去看电影。
嗯。
就是晚上的电影场看完了以后那个点儿再吃饭是不是其实也有点尴尬。
太晚了是吧？
对，身体不好。
不抛开身体不好和长不长胖这个话题来说，就是如果女方想跟你看电影的话，这因为电影是至少也得一个多小时嘛，
嗯，
然后在看完电影以后时间其实比较晚了，这么晚继续再相处下去，女方是否会感觉到不舒服？
嗯，
会不会是感觉到有点尴尬也好，就是 说其实那个时间段我觉得并不太适合去吃饭，因为吃饭也是一个比较耗时间的事情嘛。
我是觉得看他时间有多晚嘛，我觉得十点之后散场，
嗯，
那就吃饭嘛，那就吃宵夜
啊。对啊，那就没有必要。
那可是广东人。
对
对，
晚茶。
嗯，那对，就不强迫。而且吃饭你也不可能俩人去吃个特快的饭吧，就十分钟解决的饭不可能吧，你要吃一个最起码30-40分钟的饭。
对，又很长时间。
对、
嗯、
对，
人家可能回去更晚。
如果电影不好看，他已经中途已经困了呢，就要回家睡觉了。嗯，反正
那是不是可以礼貌性的问一下？
对。
然后如果对方回绝了，就回绝了。
嗯。
如果对方真的肚子饿，那可以坐下来随便吃点或者怎么着。
嗯。
而且我觉得也就是，即便对方是女生，可能如果你们真的是很熟很熟的朋友，你也不见得就是非得是一定要请人家才叫礼貌。
嗯。
不请就不礼貌，这也。
嗯，
对对
对，
没有这么绝对的。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就现在来讲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吧、
嗯、
就是看完电影没有吃饭，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又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他挑了一部电影请你去看、
嗯、
或者说找你去看，他觉得这电影可以推荐给你，你可以挑一家饭馆，然后说哎，这个饭馆不错，然后要有空要不要去试一试，
对，都可以再问嘛、
就可以相当于第二次再约他出来，因为上次是他约你的你出来的，这次你可以你约他出来，就是即使他给你了一个信号，你也要回复一下嘛，相当于是。
嗯
嗯，
哇，大哥不愧是有女朋友的人。
嗯，
情感导师肖尔，
完
啊。下一条也是一条匿名的信息哈。
嗯，
这个朋友说，何彤老师，我来投稿何氏妙妙屋的问题啦。就是我过去是非常渴望亲密关系的一个人，但是在疫情之后我整个人好像就关闭起来了，隔离时间太久了，似乎都不会和人交流了，这和我之前一周 N 次完全不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样。我这个还能念出来
吗？什么叫一周
N 次、
嗯、
就是一周 N 次和人交流吧，
就不想，就等于说隔离太久了就有点自闭了，那你就等那个隔离结束之后再慢慢恢复吧。
对啊、
嗯、
对，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交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特别重要的。
嗯，
对，我被隔离的时候就感觉我天哪，我不能，我不行了，我要跟人说话。
但你不是跟同事语音吗？
哇，那语音还是之前聊的嘛，就是语音完全
不能。你不是天天打游戏吗？
语音和游戏并不能满足我的社交需求。
哦，
还得面对面沟通。
对，
嗯嗯，下一个问题啊。我和我的爱人是高中认识，但是大学才在一起的，现在结婚2年多了。最近夫人在看一部网剧，大体的剧情是女主做了一个穿越回10年前的梦，醒来以后女主用这个梦治愈了现实失意的情感生活的故事。爱人问我，回到认识之前我会提前寻找他吗？我的答案是不会，因为我觉得没有给他更好的生活，希望他回到认识之前多尝试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不要再和我一起受苦了。虽然回答让爱人很失望，但还是暗下决心努力给爱人更好的生活。
嗯，
非常积极的故事。
嗯，
真好
真好。
嗯，
想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作品。
嗯，比如说
一些节目里不能说的。
那
哇，这个我也想过，但我想过了以后，我想可能会找一个更好的方式去认识我的另一半。
我以为说找一个更好的另一半。
就设计一个更巧妙的见面方式、
成为更好自己。
嗯，
预谋一下邂逅。
嗯，那么下一个问题，
叼个面包在街角撞他是吗？
撞他。
嗯， 下一个问题是集合 ID 叫做木头狐仙，他问，此前看到有些人不理解男闺蜜的存在，话题里面也看到过，我应该能称得上算是我一位女性朋友的男闺蜜，真的发展到后来互相没啥吸引力了，我那朋友是恋爱关系一直都没断过，当然对没有吸引力的原因就是各种各样了，到现在这种关系感觉就像家人了，只不过没有基因血缘的关系。嗯，就是男，你们觉得会不会有男闺蜜这种关系发生？
小耳
其实不算，我其实不算特别男闺蜜，就是特别好，
其实不算特别男是吗？
不算特别闺蜜。
对，就是其实就是可能是跟那两位女性朋友就是关系比其他人要好一些。
嗯，
然后但我觉得，
但你女朋友怎么说？
她一开始有点吃醋，然后后来我们一起见面，然后一起聊，就发现他们两人的确也是很好的那种，就是很好个性，然后很聊得来。
嗯，
然后之前我们一起去入行，然后吃那就吃啊喝啊什么聊天什么这些的。
嗯，
但是饭桌底下暗潮涌动，
那我不知道，
哎，
那我赌不动。
我很好奇，就是这个朋友和闺蜜，
嗯，
这个，
啊，那就得问
这个界限是怎么
安静。
朋友和闺蜜，闺蜜是女生限定的词吧，就是如果两个人要称为闺蜜，其中有至少有一个人得是女的吧，不然的话叫闺蜜有点怪。
那男生不就叫词吗？
哥
们儿，哥
们儿，
兄弟，
嗯，反正有可能有别的词吧，但是如果说到闺蜜，我就只能想到起码得有一个女的吧。
嗯，
然后呢你可能是特别无话不谈，就是那种跟普通朋友聊不了的话跟他聊。
哦，
大概是这种感觉。
嗯
嗯，
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你那些内心的阴暗的东西都可以跟他分享。不是那种假面朋友。
不是塑料姐妹花。
对，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太多就是假面人了，你知道吗？就不是那种
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
都会飞踢。
对，不是假面骑士，对，是就是能聊真心话的，就大概那种感觉。
啊，
嗯，但是异性的闺蜜就真的我也不知道
会有吗？
有，但是我在比如说，啊，有这么一种情况，比如我是个女生，然后我这个男生，我觉得他是我的男闺蜜，但是他怎么想我不知道。
哦，
嗯，
哦，
所以反正这个朋友就是木头狐仙这个朋友，他是可以就确定他是这个朋友的男闺蜜。
嗯
嗯
嗯
嗯，
其实我觉得不用定义是否是闺蜜，或者说是把性别化的这么明显，
嗯，
就是
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对，就特别好的朋友，朋友其实是不分性别的呀。
嗯
嗯，你跟
他，我也觉得是这样，
朋友的关系特别深刻呗。
是是是是，
就是这种朋友就属于是你有难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帮助你，就不计代价的以任何方式去帮助你。
这不是简称嘛，你说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和男闺蜜，这是不是就一个简称而已。
嗯，
那哎，那个英文缩写什么 BFF 什么什么，那个 Best Friends Forever。
嗯，
啊，那个
主要是很多时候看比如说网上的一些事情吧，甭管这个故事是真的假的吧，好像对于这个男闺蜜这个词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这种，
有吗？
这种评价吧。
哦，
哎，
是吗？为什么？
啊，
感觉是要会 偷家
哦，是这么个意思啊。
对，
哇哦，长见识了。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啊，
哦，
我是第一次听说。
那这种确实是要提防一下。哇哦，
就不好说啊。但是有可能故事 那些故事都是编的，就是，
啊，有可能有可能，
啊，
博眼球嘛。
我女朋友倒也是有一个类似于男闺蜜，就是关系特别好的那种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
嗯，
然后我们之间还见过面，然后他是一个性格特别好的一个男生。
嗯，然后你给他一拳。
没有。
给他一拳，
你撞他。
我认识我女朋友的时候，人家都已经从小长到大了，都认识好多年了。
从小长到大。
对，其实就很
你不能从大长到小。你也不是本杰明巴顿。
对，其实这种
那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他的确就是聊，大家聊嘛，就的确说你首先你要相信你的另一半，其次你要确认他跟你说的是真话。
嗯，
你怎么确认？你也不是侦探。
那你就尝试侦探一下。嗯，
哎，行，那我们还是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朋友叫 HowZZZ 问，在疫情的大环境下，我怎么才能娶到长泽雅美？
今晚早点睡，早点做梦。
对，
做个好梦。你首先至少得学会日语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事情吧。
对啊，要不怎么沟通啊，也不指望长泽雅美学中文吧。他好像会说两句倒是。
会说两句。
大家好。
我是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对，那就首先学会日语
啊。
好，下一个 ID 叫 LiviZ， 想问问大家对于办公室恋情的看法。我本人并不赞成办公室恋情，觉得要是谈不成会弄得同事关系很尴尬，但是如果身边出现感觉合适的人也会纠结是不是应该尝试一下，不想浪费一个机会。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处理办公室恋情的方法和经验以及要注意的地方。
办公室恋情我觉得是不是分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两个人在进入同一个办公室之前他们俩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啊、
嗯，然后是在工作期间可能交流比较多，然后渐渐的产生了好感、
嗯、
谈恋爱了、
嗯、
还有一种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两个人在进同一个公司之前就已经在恋爱了，
嗯，
然后又很巧进到了同一个公司，在同一个办公室里、
嗯、
啊，这是两种情况吧，我觉得。
嗯，
但你会觉得尴尬吗？就是说我本来回家或者是日常就要见他了，然后结果我上班我还要见他、
啊、这个还是得情感导师肖尔、嗯、
因为我女朋友的确是我在办公室追到的，在上家公司
啊。
对，那你觉得你工作的时候呢？
主要是我追到之后我就离职了
所以你这个是不是一种方式也是
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除了我以外就是办公室里还有另外一对、
嗯、
另外两对、
嗯、
对、
嗯、
然后那个就是
你们公司一共几个人我觉
得一共三个人
然后
三个人有三个群
搁这玩数学题呢是吧，主要是其中除了我以外啊，因为我当时是编辑，然后我女朋友当时是设计，然后我就总有一些需求嘛，哎，我们要上一个新的活动、
啊、
上一个新话题，
一些工作上需求，
对，我就总去找他、嗯、然后结果
麻烦人家，
对，我们领导也很识相，就说什么事儿都是我去跟设计交流、
嗯、
然后设计那边领导也很识相，什么事儿都是我女朋友跟我对接。
嗯，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说领导识相的
还是大哥会说话
你不知道吗，大哥是我们年会的时候公虎夹菜他转桌那个
对
对，然后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结果就是我们俩在一起了，结果后来发现是我们公司的老总不知道，然后结果有一天下班的时候我们俩就是搂着一起走，然后我们老总从旁边开着车倍儿兴奋看着我们俩，然后倍儿、
然后给你
开
了走
没有没有没有，
明天别来了，
他倍儿开心，不知道为啥。
就是假设说你没离职、
嗯、
那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比如说你们俩前一天吵架了、
嗯、
但是第二天又不得不在同一个办公室里边、
嗯、
然后恰好这个时候你跟他有一些工作上的需求、
嗯、
啊、
嗯、
那这个时候会不会特别尴尬呢？
我操，还好我没遇到说实话、
嗯、
但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难处理的，要么是大家双方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恋爱是恋爱、
嗯、
那挺难的吧，
对，其实是挺难的，
大家都是普通人又不是电脑，
你们是布鲁斯韦恩、
嗯、
对，然后我就说另一对是情况有点复杂，他是海外的一个部门的一个同事、
嗯、
然后跟财会的一个同事他们俩那好上了、
嗯、
这个其实
异地，
不是，他只是负责海外部门海外内容、
哦、
不是在海外、
哦、
然后其实后来是那个海外的那同事很快就离职了、
哦、
因为我知道之前就是有一些公司会严格规定，就是财会相关的就是跟钱相关的工作、
嗯、
不可以在公司内有恋爱关系、
哦
嗯、对，因为怕就是
公司
问题，
对、
嗯、哦，但是我之前在那个公司就如果你跟同事结婚了，公司会给你发一个津贴。
哦，
是吗？
嗯，
有点像内推奖励了、
嗯、对，就要类似那种的似的、
哦
嗯、结婚津贴。
但是就是大家说办公室恋情不好最集中的观点往往是说你们分手之后，
对，或者是你们闹矛盾之后。
对
第一最好的办法，祝各位天长地久。
嗯，
对，然后第
不可能啊，就是总
怎么天长地久就不可能，
不是总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摩擦这种矛盾。
那这都是小事情嘛，只要你天长地久都是小事情。
嗯、
第二就是之前跟办公室很多人都聊到说，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的这个朋友圈，
嗯，
经常会。就是分手并不是说一个、
哦、病渣男
我
这个故事
我刚才一直没好意思说
来
你
详细聊聊你那个经历，
说
分手之后能不能
就是我的小算也不算小圈子吧，就认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啊，
就是包括我自己、
嗯、
分手之后并不会说 就如果你是和平分手啊，并不是什么出轨啊什么那种，不是搞到天崩地裂那种的话，
嗯，
分手之后也可以做朋友的嘛。
啊，你再说你们怎么做朋友的？
就是，这不是我，真不是我本人啊，就我朋友啊，
嗯，
是他们是初中的时候在一起的，是初中吧，
反正就两小无猜了，
不重要，
不重要，
反正就是后来分手了，分手之后。啊，男生那个跟我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种，
嗯，
然后女生是跟我一个大学，
嗯，
然后跟我一个学院，简直就是我们都法学院的，然后就是这边又有一个朋友圈，
嗯，
然后他又在我们这个
三个人仨朋友圈，
不是，他又在我们这个就是大学这个朋友圈里面找到了一个男朋友，
嗯，
然后后来是我们大几啊，大几的暑假出去，就是我，然后跟就是初中的这边的这个朋友圈，然后大家有家属就带着家属，
嗯，
就一起出去去海南玩，
嗯，
然后就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这两个以前就这对前任也一起来了，然后那个女生带了她的现任男友，然后就非常正常，大家一起出去玩什么的，并不会说搞得要杀人什么的，
嗯，
对吧？然后就正常做朋友，在
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对话呢吗？
那个就不说了吧
就是
藏着掖着了，
就是录节目不合适
啊。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
就是我们打麻将，在海南打麻将，打麻将又聊一下大家初中的故事什么的，然后就聊到他们两个以前谈恋爱什么的，怎么样，然后也很正常，就随便聊。
嗯，
就我来集合之前是不知道。是不知道说分手之后一定要搞得互不相见永不说话这样的。
其实我这边的分手之后就发现其实大家的生活轨迹和兴趣爱好都会有很大的差别了，然后共同话题会几乎没有了。
那你现在不是聊的是办公室恋情吗？
对，其实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她是做设计，虽然我们当时都是在游戏公司，但是她是全公司一个唯一什么游戏都不爱玩的人，就是她是真的是学传统美术出来的，然后从来不玩游戏，然后只是来这边发现有需要一个设计岗位而已。
嗯，
然后他只是做了一些设计，然后现在他是在做汽车的设计，所以说我跟他，我可能我又不爱汽车，然后所以说我们俩可以说，如果我们分手之后，可以说很难有共同话题了。
嗯
啊，
对，
就是你就是那种两条线相交之后，然后就越差越远，
就是交叉线嘛，
对。
对
对
对
就那什么
黄征的歌曲。
其实说回这个。朋友聊的这个问题，那只要你们
不尴尬，
不尴尬就是不影响工作吧，都尴不尴尬另说。
只要你们不尴尬，
对，只要你们
尴尬
就是尴尬就是其他人。
只要你们不影响，就如果很不幸分手了的话，
嗯，
只要你们不影响日常工作，那什么都好说，是不是？
对，或者说成熟一点，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对，
但是
别影响工作，我觉得没人会特别反对这个。
但是是吧？说到底还是祝两位
天长地久，
天长地久，百年好合，
嗯，
早生贵子。
这个就别人自己考虑了，我们就不干涉了。
下一个问题来自郝翔海，大海老师，
大海老师，
大海老师太给面子了。想知道几位嘉宾老师对于长期的亲密关系，比如长期的恋情或婚姻，保持热度和新鲜感的想法。
不知道，没结过婚。
来，有请大哥，
有请，
又
是情感导师肖尔。
不，真没有，真没有。其实。你能保持新鲜感是说实话一起去尝试你没尝试过的和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吧，我觉得
一会儿就跳伞。
对，
我以为你说要跳楼。
就是其实保持新鲜感并不是说你变得一个新鲜的人或者他变成了一个新鲜的人让你们俩互相重新认识，而是说你们俩在生活共同生活中找到你们俩共同感觉到新鲜
共同探索，
对，一起去探索生活。
那你跟一个人长时间那么多年面对面一起生活，你不觉得腻吗？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吗？
不是，搞得好像我们已经结婚几十年了，我也就谈恋爱了五年。
五年
算挺长了。
嗯，
你知道我这五年是
怎么过的？
五年基本上你已经把这个人就是他的所有面你已经都看到了，应该
就但其实你即使你看到他的所有的面，
因为你们俩同居嘛，现在、
嗯、
啊，对
对，
我们俩同居也就三年，
那就挺长时间了。
嗯、
然后其实但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你能看到他的生活的每一面，你看不到他想要的，然后他好奇的，然后比如说他在工作上遇到一些什么新的问题，你看你能不能帮助到他。就其实我觉得新鲜感这个东西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还是相互帮助相互扶持。
嗯，
这一点我
挺好的。
更重要的应该是相互生活，我觉得
对。
嗯，
能在一起生活。
嗯，就是 我这么说，我不知道说的合适不合适啊，就是可能就是没有新鲜感这件事儿也没有太大问题，可能就是你就是两个人一起在生活了，
对，
就是在一个生活的节奏里，就是不见得就是要特别像在热恋期的那种、
嗯、
那种哇，两个人就是每天或者每个月都是那种特别炙热的状态，对对对、
嗯、
可能并不是就生活里并不太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感觉，但是可能比如说偶尔的一些小惊喜呀、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纪念日啊，或者是一些你特别用心的这个准备啊，哎，他也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调剂、
嗯、
可能就会让你的另一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另一半觉得你时时刻刻在乎他，在在意他、
哎、对，
就是这种感觉可能就是更重要，比起说啊轰轰烈烈然后特别那种的感觉，我觉得这种被人、
嗯、
就是有被人关爱被人在意的这种感觉，可能对女生或者是对男生来说都会更加重要，
都会很实用的。
是不是当你觉得另一方不再那么新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没有那么让对方感到很有新鲜感？
都过期了。
不是，就是因为你毕竟一个人他能就是接触他能学习的东西就那么多、
嗯、
人的精力是很有限，你不可能说这个人每一个月都能让你我靠感觉这个人都变了一个样，那
是、
啊、
每个月都整活、
嗯、
那是水人是吧，就是不可能就是他有那么多的变化、
嗯、
所以可能得接受。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我的另一半就是我总能发现他的新一面的话，我会有种不安感。
那是拉达刚、
啊、还
对，
你别剧透呀！
突然剧透，
剪掉，这个
逼掉，
逼掉，
掉
对，会逼掉。
突然剧透，
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之前我在2014年啊、对2014年那会儿休学的时候，跟我一个发小，我们俩从成都出发走了一趟川藏线，跟着车队走了一趟，然后中途去了那个稻城亚丁玩了一趟，然后我女朋友说她没去过。这个时候你的一些经历可能就成为他的新鲜点，你就很适合我，所以说我们俩就商量一下，他刚好那会儿找到新工作了，然后从离职有一段假期，我也就在这边请了一个年假，我们俩就去亚丁玩，然后呢他就感到很新鲜，这个其实可能对于你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对于你的另一半也有可能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去体验一些你没体验过的或他没体验过的东西，你们俩互相的传递一些新鲜感，
对，要经营关系，
对，
好，然后下一个朋友 ID 叫面包脑袋，他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是和你性格一样内向文静的人，感觉像另一个你，相处无压力很舒服，另一个是性格相反，异性缘很好，爱玩，相处需要改变自己节奏的人，如果是你，你怎么选择？就是首先这个朋友的性格可能也是内向的嘛，就是文静的，一个是文静的跟你性格一样的，一个是很热情，但是你跟他相处你可能就要改变自己，怎么选择？我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是选跟自己性格像的，可能那样，要因为你不可能24小时跟一个让你觉得很累的人在一起吧。
哦，
但是就是他这个选择题我觉得条件不够充分吧，
毕
竟每个人都不一样，
人是
还有很多别的，
对，就变量
决定因素，
对，
变量
太
多
了，
就像那个如果很跟你性格相反那个人能跟你有一个很好的相处模式，那也
对、对，跟你性格相近的人就嘴特臭或者什么的，然后那有好多别的你特别讨厌的地方什么的，
你跟他待在一起很尴尬，那不就也很难受嘛，对吧、
对
对，还是要
综合考量，
因为人这个生物非常的复杂，
对，
而且没准你会改变呢，
对，就是人都是会变的嘛，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了，
不提倡这个不提倡这个做法、
不提倡喜新厌旧啊，
不提倡、下一个问题啊，来自集合 ID 叫鹰之记忆，我倒是没啥疑问，倒是今儿跟朋友唠嗑的时候想起一件趣事，主题叫活该单身，大一那会儿一入学就加进吉他社，在第一次班会就露了一手，然后有个女同学约我去操场教她练吉他，我看着她拿那把破烧火棍心里就很郁闷，琴颈很大她根本握不住，弦距也很大，不太我就觉得她不是真心想学吉他，于是我没有经过她同意就把她推荐给了我隔壁室友，她也不会吉他，不太会吉他，但我知道那个女的的目标不是吉他，笑死，后来啊 后来他们果然在一起了。
感觉是个挺好的，
是个段子，
挺好的月老。
那就撮合了朋友，这不是挺好的吗？女生可能也觉得挺好的，也不是人家也不想学琴。
对，
就是，
不是人家那个琴弦巨大，琴颈那个琴宽的话，没准他就想练练手呢。我刚开始学琴的时候也是琴一个倍儿破的琴，然后那琴摁起来特费劲，然后后来我练了。三年了以后再换了一把好琴，突然发现我操，原来吉他这么好弹吗？
负重
训
练是吧？
对，就是有种这种负重训练。
但是这个朋友撮合的方式好像不太合适，没经过别人同意就把微信推了。
来群嘛，
对
对
对，幸好是结果好，如果结果不好你就等着是吧？
对，他也可能坑了他朋友什么的，
对，也可能坑了这女生。
我觉得这里边最精彩的这句话就是，我就觉得他不是真心想
学吉他，对，满脑子就是想学吉他。
我也特别精彩这个对话。
对，人家自己，人家单独把你约到操场，
你根本不是真的想学吉他，
你就想什么问男生想学吉他，
就很愤怒。
我觉得这是大一，就是大一新生的那种感觉，还没回过味儿呢。
他可能他也不喜欢那女生嘛，所以对吧？就是挺好的，
挺好，
就是，
挺好的，
皆大欢喜啊。下一个问题来自集合 ID 路边经。我在这里就想真心感谢那些给过我启发的朋友，比如我老家的邻居友人一，认识他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爱笑的人有把周围环境都变暖变亮的能力，原来我可以不用靠深埋头和摆臭脸来维护自己脆弱的自尊。我的高中同桌友人二，他让我忽然懂了有些顾虑根本是无中生有，比如为啥买个姨妈巾都不敢去结账，还要藏在校服袖子里。我的同事有人三，他会直接指出我拖沓的坏习惯，也会在看到漂亮又不贵的小包装商品后还选择实惠的大包装，只因为觉得过度包装的东西实在是浪费。哎嘿，我发现虽然我社交很少，但周围有趣的灵魂还挺多。
首先我觉得这位朋友自己的心态也非常有趣，
对，
就他还比较善于去观察到身边这些人的这些闪光的点吧，算是。
对，
非常非常好，他身边的朋友感觉也都挺有意思的。
而且今天这一期不是纯情感话题啊，因为情感不仅仅局限于爱情，友情也是情感。
是，就是分享他身边给过启发的。你们有没有那种朋友教你做会了什么事儿那种人吗？
有，我
有。
有很多教会做一些坏事儿，就不在节目里说了。
对，教会了你抽烟喝酒。
对，
我一直是觉得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那些朋友，对我的就是人生的积极意义比上课还重要非常多。
我是差不多，但我是一些高中的朋友和老师，以及大学的朋友跟老师，就是对我的影响都还挺大的。
哦，因为之前有一句话就是说，你选择上什么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你才去选择那所大学。
是，我是为了不学高数才选的。
哎，这么巧，我也是，结果发现我还要学。
那这不就说明你没想好吗？
我选错了，发现。
好，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确实有限，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挑一个最逗的来念吧。这个朋友的 ID 叫恐怖直立人。我的故事，相亲第一天别乱送东西。平时我有收藏石头的爱好，在前不久的相亲中，我自认为跟对方聊得很投机，就琢磨约饭时送他块石头，便翻出一块巴西紫水晶。因为我比较见光死，相亲经常一举阵亡，都来不及回请对方，所以想着这石头也许还能抵消我总吃白石的罪恶感。吃饭当天我太紧张了，好像一直在吹牛逼，对方是个安静的社恐，一直努力回应我。吃完饭我其实就觉得这次可能没戏了，但还是表达一下友善，于是鼓起勇气掏出了石头，结果他的神情变得十分惊恐，这不太好吧，我只能那你实在不想要就还给我吧。然后他就真还我了。接过石头的那一刻，我真的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啊。毫无恋爱经验的我后来复盘了这次失败的相亲，第一次见面就送东西是不是太突兀了，紫水晶这东西是不是占卜里有啥说法啊，我就单纯觉得它结晶形态好看啊，会不会他认为我想诅咒他。 然后 PS， 其实这男生也是集合忠实听众，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到我的留言，如果碰巧看到了，请允许我说一句对不起，吓到你了。 PPS， 另外见男生怎么才能不紧张，我以为我已经是相亲十来次老油条了，但 越想别搞砸就搞得越砸。太逗了，这还是女，应该是个女生吧，
女生，
对，
太逗了，宋时男宋时女。紫水晶好像没有什么诅咒的意思，不都是一些那个 聚集一些什么能量的说法吗？
我猜测啊，两个方向的猜测啊，就是他为什么这个他拿出石头之后对方那个男生很惊恐
啊，
一个是可能是不是那个男生
不知道这是什么，
他是不是觉得可能这个石头很
贵，
很贵，
对，
不知道这是什么，
可能挺好看的，那
价值连城，
对，什么钻石那种的
啊。最近不也经常看那种各种赌石，什么开石头，然后说什么好什么多少个 W 多少个 W， 是不是看那种吓到了？
对，可能是觉得很贵，然后还有可能性是不是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你石头这个用的包装以及你掏石头的方式是不是有些是不是可能有一些比较就是非同寻常。
他说是那个他聊完了之后就鼓起勇气掏出的石头好像没有什么包装，从兜里掏出来的。
然后我记得那紫水晶应该是一个石头的外壳，然后里面是那样的水晶的那种。
它有好几种，也可能是就是一个晶体，也可以是、
啊、
也可能是一个那叫什么晶洞
啊、
哦、
晶洞是那样。哇，那晶体呢掏出来一个这么想想那也只能游戏里能这么动作了、
对，惊动就是、
啊、
就是招，好像是招财还是招什么的，就是一个圆球到里头都是惊动、
对对对对，
可以摆在那个家里风水好的地方什么乱七八糟那种东西、
啊啊、那可能是不是就是那男生觉得可能这东西挺贵的，
嗯，
有可能，
我也
觉
得是，觉
得第一次见面送这么贵的东西，
他
不
是说就这不太好吧？
对，
对，
就其实这明显就是标准的沟通失误嘛。
嗯，
我觉得不是他社恐
了，
我觉得不是女方社恐，我觉得男方也挺社恐的。
对，他说了嘛，他说他
双方都有点那个，
嗯，
都有点社恐，
紧张，没事儿，可以等疫情恢复了以后，俩人来核聚变玩。就不社恐了。
对，如果这个女生和这个男生大家因为他说两个人都是集合听众，那么如果你们俩都听了这期节目呢，你们可以再聊聊解除一下误会。
对、
嗯、
对，别别紧张，
其实这事还挺可爱的、
对，太逗了。
但相亲好像是不是就是容易很紧张、啊、
嗯，
因为你要和一个你完全没有见过面的人
嗯尬
聊一些这种对真的是跟你生活相关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个目标非常明确，你就是互相了解，要在一顿饭的时间内要互相了解、
我还一直有一个诧异，就是说比如说去参加相亲，你和这个人因为你肯定相亲大家那难免会说到比如说你的家庭状况，或者说你的工作状况，你的收入什么的
啊、
你怎么又不失礼貌的然后又把这些问题问出去。
嗯，
而且我觉得怎么回答也挺难的，又不失礼貌的把这些问题回答巧妙。
所以现在不是很多人相亲带简历吗？就不
就先互相看一下，
对、
啊、互相先看一下简历。
对啊，就跳过那个尴尬的询问的环节、
啊、就是去之前先看是吗？
对对、
哦、
应该会有。
哦，
就相当于是一面，然后
然后笔试，然后那个
面试
哦
复杂
啊、
哦，这样好像确实会好一些。
是，但是这就非常的功利和动机很纯粹了。
但相亲不就是很功利吗？
对，你的目的已经就是相亲了。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相亲是不是都是大家大部分都是伴随着以结婚为目标啊？
那不然
你要干嘛？
哎、
哦，
那些说认识个朋友，那都是忽悠你的，就哄你去的
啊、哦。
你要招他给你干活是
吧？会剪视频吗？
对，有幽默性，
帮你拍摄什么的。
哎，那种日本他们不是经常有那个，就是好几个人一块拉着朋友那种
啊，
联
谊啊，
那对
联
谊，我想半天没想这个词儿。
那不也是就是像一种社交吗？其实
那他不是以结婚为目的，那个
就
是
那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第一个问题谈到的，就是增加邂逅的可能。
对对对对对，
啊、
就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对，
拉着你出去玩，
对啊，就是让大家能有更多的认识陌生人的这种机会。
对，
但
是相亲的尴尬事情你们有吗？
我还没相亲，
没相亲，
我也还没相亲，
我也没相过亲。
那没了。 最后我们就
挺可惜的，还挺想参与一下相亲。
想你个头！
我是想，就是我身边有人去相亲，然后我悄悄
跟着他坐隔壁桌，
我坐隔壁桌，
你说聊机，
我带一个摄像头，然后看一下这个这个过程。
你就想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对，我就是比较好奇，就是双方怎么。那个很礼貌的去询问这种问题、
嗯、
语言的艺术，
对，看着两个尴尬的人尬聊就非常的想当当看乐、啊、
你平常都在想什么？你平常都在想谁相亲你去当聊机谁结婚你打防守方、
啊、就是又参与到了，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跟自己又没什么关系
看热闹是吗？
对，看热闹，就是因为如果失败的话这当事人不是 很受伤吗？但是又是看热闹所以无所谓
还能很开心，
对对对，
嗯，
那今天我们这节目就以最后一个欢乐的相亲故事结束了，感谢
紫水晶结束，
对，以紫水晶结束了，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不知道大家听的开不开心、
嗯、
希望能在这个疫情中给大家带来一丝欢笑，
嗯
嗯,
嗯，
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何时奇谈节目，以及这期我们推荐这本书其实叫致渐行渐远的朋友、啊、
对、
它是一个广播的投稿合集、
嗯、我觉得这本书千万不要买给好朋友啊、
嗯、
不然他看到书名可能会觉得
渐行渐远，
对，就跟看到紫水晶一样
咱俩没戏了，就是
就是那种就是隐晦的表达一些这个不太好意思说出来的话那种感觉、
哦、那你要讨厌一个朋友你可以送他一本、
哎、这个好看
送一本讲朋友的书、嗯、然后书名叫致渐行渐远的朋友，
然后龙马看到这本书之后去找那个他原本那个电台来听，
嗯，
然后据他说还挺好听的、
哦、
但是是纯乐日语的电台，
对，其实 TBS 电台是非常有非常多的好的电台，如果你想学日语可以听、
嗯、
我的大概十年前我是听 TBS 什么 Junk 什么 Top 5、
哦、
什么都是一些搞笑艺人主持的，特别逗，都是深夜的、
哦、
就是随便胡说八道的那种电台、
啊啊、
希望我们这电台录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山寨他们这电台希望我们这期也录的还可以吧、
啊、咱们上线时间确实是夜里，
对，半夜十二点，是不是半夜十一点，
十一、
啊、
点
左
右，
那就给大家在半夜带来欢笑吧，
嗯，
那祝大家早点睡个好觉啊，
嗯，
那就可以去找长泽杨美结婚了
啊，
梦里啥都有，
对
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那么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